关于约瑟的人生，我已经写了成百上千条脚注，我已经写了将近27000条脚注，覆盖了圣经中31000节经文，其中涵盖的内容是我没有时间在电视上讲的，但从中可以得出的一件事是，想想那些以实玛利人，他们卖了约瑟，他们用20块银子买下了他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卖了多少钱，但他们做的这笔买卖可不划算。如果他们了解他们所有的到底是谁，这个人有一天会成为全埃及的领袖。我在评论中写到的其中一件事，就是谈到我们真的会低估人，我们只关注他们在当下的状况，但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真正的潜力是什么。你知道使徒保罗提到过这个，在哥林多后书5章16节说，他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他曾经凭着外貌来认人，但现在他不再那样认他们了。你必须透过灵来认识人，你需要让主来越过，也许是他们的外表，他们的穿着打扮，他们当时所处的状况和环境，他们需要你需要按照神看待人的方式来看待他们。你知道有些人在为我们工作，在我们事工中，比利·艾伯哈特，我的 CEO， 他非常善于观察人并发掘他们的潜力。有一些人现在是我们事工的经理和领袖，曾经却做着非常卑微的工作，但比利看到了他们的潜力。有一位女士，她不是美国公民，她已经拿到了绿卡之类的东西，但她只是在制作部，而现在她是 CEO 的助理，因为她看到了她里面的潜力。你知道有些人就是有这种能力，看到一个人的内在，而不是仅仅根据外在来判断他们。这些以实玛利人认为他们从约瑟身上赚了一些钱，他们错过了他们做过最大的一次买卖。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他是谁，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。看看第二节怎么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是一个通达的人，他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。再说一遍，这只是反映出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与神的方式完全不同。神说约瑟是一个通达的人，此处他在被卖为奴隶，他们出售奴隶的方式是，他们会剥光你所有的衣服，你只能站在那里一丝不挂，这样买你的人就能真正看到他们是否得到了什么，他们用钱买到了什么。一边是约瑟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，他旁边是他的衣服，他的破衣烂衫；一边是波提乏，他可能是衣着华丽的，穿戴着漂亮的衣服、珠宝、黄金之类的东西。没有说波提乏是一个通达的人，而是说约瑟是一个通达的人，完全赤裸地站在那里，因为神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。你知道，你可能会看到自己处于某种境况，你可能会处于财经缺乏的境地，你可能有一个境况，你的身体，你知道你有些疾病之类的问题，其他人看到你会可怜你，看着你，对你有些看法，但实际上这些事情都不重要，神如何看待你才重要，神对你人生的使命才重要。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应该进入应许之地时，他们派出了一些探子，这些探子回来后说，哦，那地方真的是美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他们带回一挂葡萄，实在太大了，必须要抬着，两个人用杠抬着，今天我们甚至无法想象，但他们却说我们不能得那地，因为那地有巨人，诚意也坚固，我们在他们眼里就如蚱蜢一样。你知道，如果他们在那里加一个句号，那可能没问题，但他们继续说，在我们自己眼中也是如此。这是在民数记第13章的结尾处。其他人如何看待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自己。约瑟被卖为了奴隶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大多数人，他们看到这里会说，这太糟糕了，他变得一无所有，他是一个非常富有之人最爱的儿子，以色列地的雅各，而现在他是一个奴隶，赤身裸体，他从最高处降到了最低处。他们会说，天哪，他这太糟糕了，然而神却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。我相信雅各 我是说，对不起，约瑟，相信他是一个成功的人，因为他做了那些梦，他知道他会以某种方式经过这些事。再说一次，圣经里并没有这么说，但我只是在告诉你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假如我曾经放弃神放在我心中的意象，如果我开始看待自己的方式，是跟其他人看待我外在的方式一样。我的意思是，在很多很多方面，我们都失败了。成千上万的人远离我的教会。如果我只是批判性地看待这些，并放弃了神赐给我的意象，你就永远不会在电视上看到我。我向你保证，今天我不会有圣经学院，我们也不会影响世界各地的人。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告诉你，我必须以神对我说话的方式来看待事物，而不是以镜子里的样子来看待事物。我相信约瑟也是如此。约瑟一直持守着神赐给他的这些梦。他知道无论如何，这只是前进路上的一步，并不是最终的结果。他还没有结束，事情还没结束。他凭着信心看待这件事。经文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如果耶和华与你同在，那么谁能抵挡你？你的环境如何并不重要，医生说了什么并不重要，银行说了什么并不重要，任何东西说了什么都不重要。如果你能持守神与你同在的事实，如果你能得到神要在你生命中做什么的意象，你看到它实现就只是时间问题。但这正是你必须征战的地方。在看到最终结果之前，你必须持守在信心中，你必须行在信心中，即使你在自然里看不到它，凭着信心你必须能够看到这些事情。因此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。下一节经文继续说，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。耶和华与你和我同在，圣经说他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但你是否知道，其他人并不总是清楚地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凭信心行事，我们行在恐惧之中，我们行在苦读之中。你知道吗？约瑟本可以苦读，约瑟本可以想，天哪，我从最受宠的儿子变得被哥哥们憎恨，被扔进坑里，被卖为奴隶。他本可以苦读，他本可以愤懑，他本可以抑郁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些都是很自然的，而大多数人都让自然主宰他们。但约瑟仍然相信上帝，相信神与他同在。正因为如此，神的同在和神对约瑟生命的恩宠向他的主人彰显了出来。你必须行在信心之中，你必须相信神与你同在，即使环境看起来这并不是真的。但如果你相信，如果你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说的。但如果你在路途中灰心了，如果你沮丧了，因为事情不像你希望的那样进展顺利，你就永远不会看到它实现。这并不意味着神没有给你使命，但你也有需要承担的部分，你必须在信心中站立。约瑟在信心中站立，他所做的一切事，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你知道，我真诚地相信这一点。我在这方面有很多教导，我有关于祝福、神迹和很多其他方面的教导。但你们很多人会抱有怀疑，你们会认为你说起来倒容易，你是没办法证明的。但我相信，无论我做什么，无论我的手做什么事，都会成功。我不相信那是因为我太厉害了，我相信那是因为神的恩宠在我身上。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，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，并且看到神的恩宠在我身上。不久前我刚做过这个见证，我不会说明整件事情，但我陷入了一种境况。我欠了某个人一些钱，他是我的房东，我去告诉他我没有钱，他说那你可以工作呀，他拥有一间照相馆。我不会讲到全部细节，但他说你可以为我工作来付清你的房租，我就照做了。他快要失去生意了，他开支太高了，他辞退了一些人就搞不定了。然后我就加入了，我便开始祷告并相信神。事实上，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，有一位跟我一起工作的同工问我是否需要一些护手霜。我说需要，因为在我从事摄影工作时，我必须保持双手干燥，否则会留下指纹。 在照片打印纸的感光剂上，我的手指真的很油，所以我为双手而祷告。我想那已经是1976年的事了。直到今天，我祷告我的手能干燥，直到今天我的手都非常干燥，以致我必须一直在手上涂护手霜。但你知道吗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能够成功。而这个人看到了神对我生命的祝福，两个月时间他就给了我 50% 的业务。所以我不只是在说这些事情，我是说我曾经处于这样的境况。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是，我没有受过培训的，没有相关能力的，但是我会祷告。事实上当我离开之后，我搬到了科罗拉多州普里切特，这个照相馆的老板问我是否愿意培训个接替者，于是这个人进来了。我不会讲整个故事，但总之我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所有东西。他只是有点惊慌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他我会方言祷告。我说我会方言祷告，神告诉我如何调整，以及这张照片需要什么。我就是这么做的。这个人有点惊慌失措，他说哦，我不会方言祷告。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如何方言祷告，我可以和你祷告，我可以祷告让你领受圣灵的喜。然后我不得不离开他，走了出去，因为那就是我做事的方式。神的恩宠在我身上。这就是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。约瑟有一个意象，他知道他不会永远都做奴隶，正因如此他仍然相信神，不论有什么活他都用心去做。你知道吗？他本可以抱怨，他本可以想那有什么用呢，他可能会灰心丧气，他本可以放弃，那他就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梦实现。但即使他是一个奴隶，他也将成为波提法所拥有的最好的奴隶。毫无疑问，第四节说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。请注意，他在服侍买了他的人。很多在收看的人，你们非常恨恶奴隶制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你被卖为了奴隶。今天仍然是有奴隶制的，全世界有很多的奴隶。如果不知何故你在异国他乡被抓走并成为奴隶，你们许多人只会坐下来吮吸着拇指，谈论着有多么糟糕，抑郁着，沮丧着，你只会放弃并说这有什么用。而约瑟在这里正在侍奉他的主人，他对主人的服侍如此卓越，经文说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再说一遍，这不会凭着主权自动的发生，这是因为约瑟仍然坚持着，他服侍着这个人，他不是坐下来，只是牢骚着，抱怨着，抑郁着，思想着，这有什么用？天哪，作为奴隶，他付出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正因如此，神不仅祝福了约瑟，也祝福了他主人的家。第六节说，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谈到了一个非常英俊、体格健美的人。主人甚至不会关注他的任何财务状况、任何商业交易，因为他非常信任约瑟。我向你保证，你不会信任一个苦读的人，一个只想着放弃的人，一个只会得过且过的人。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人。在这里他作为奴隶，他仍然在侍奉神，他仍然相信这不会是他人生的终结。他一直持守着那些意象。让我问问你，你放弃了吗？你是否抑郁着坐下来思想着所有出了问题的事情，亦或你是否有意向并且朝着那个意向坚持不懈，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我的生命中，神透过约瑟对我说话已经好多次了，我的意思是有好几百次了。有时候我感觉想放弃，我看到的一些事情与我里面的意向是不符合的，然而我不知道如何以其他的方式做事。我只是继续做我知道要做的事情，尽我所能地继续侍奉主。你们有些人已经放弃了，你们有些人感到沮丧。我告诉你， 你需要振作起来，你需要鼓励自己，你需要眺望自己，否则你就会沉入谷底。今天神正在透过这节课对很多人说话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有一个意向，你需要站起来说，我不在乎今天看起来如何，我会全力以赴，我要祝福其他人，我的加入就是要让我的雇主成功。你可能会觉得，可是他付我的钱不够多，无关紧要。你继续做正确的事就好。你知道，曾经有个人过来找我，他一直抱怨，我忘记具体细节了。但我所要表达的点是正确的。他已经为这个人工作了大约10到15年左右的时间，他曾是他老板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员工。然而生意却开始蓬勃发展，随着生意的发展，老板雇佣了其他人，并且提拔他们，把他们放在比他靠前的位置。所以这个人仍然是整个公司里薪水最低的人，但他在公司工作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。他过来告诉我这个情况，一直在牢骚抱怨着，他很苦读，我想辞职了，我放弃了。于是我对他说了很多话，但基本上是告诉他，我说这种态度就是你的问题所在。我说你没有用卓越来服侍那个人，你很苦读，你只是去那里赚钱而已，但你没有以正确的态度去做。我说你需要祷告，你需要改变这种态度。我说你需要饶恕你的老板，你需要服侍他，你需要让他成功。总而言之，他回去了，大概2-3周后他来找我，他说你绝不会相信发生了什么。当他回去工作时，他改变了他的态度，他开始努力工作，他的老板获得了成功，我忘记了细节，但他说了些什么，这个人回转过来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饶恕你了，然后就继续做他的事情去了。这位老板就走开了，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，他说你饶恕我，你要饶恕我什么，我有什么要被饶恕的。这个人就告诉他，不是出于苦读，是说你知道吗，我是你最老的员工，但我不是，我也是薪水最低的员工，你已经提拔了其他所有人。他说我对此有不好的态度，他说我已经悔改了，我在这里供你差遣，我会服侍你，我会为你竭尽所能。总之老板便走开了，但他又回来了，结果发现他的婚姻出了问题。这个人跟他一起祷告并帮助他，长话短说，故事的结局是他被提升为所有其他员工的领导，他的薪水几乎翻了一番，还有其他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改变了他的态度。你们有些人，我不是说你的处境很好，你所处的境况可能很糟糕，但如果你变得苦读，如果你牢骚抱怨，约瑟可不是这么做的，约瑟全心全意地侍奉他的主人。正因如此，神的祝福很明显地彰显在他的生命中。正因如此，他的主人提升了他，信任他到一个程度，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。他就是如此的信任约瑟，这是因为他没发牢骚，因为他没有苦读，他在服侍。我相信约瑟有很好的态度。当我们谈到他被下在监牢时，我可以向你证明，约瑟在监牢里拥有积极的态度。但如果你允许自己变得苦读，如果你失去了意向，如果你放弃了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随波逐流，嘿，那不是该有的生活方式。一条死鱼会顺流而下，但你需要回转过来，逆流而上。你需要有一个目标和意向，你需要开始朝着神呼召你去做的事情迈进。天哪，我从约瑟身上得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鼓励。看到一个人的处境比我经历过的更加糟糕。嘿，我从来没有被卖为奴隶，我的兄弟从来没有试图杀死我。我从没经历过约瑟身上发生的事，如果约瑟他没有重生，也没有受圣灵的洗，这是好得多的。而这两样我都有。如果约瑟可以忠心，如果约瑟可以积极，依然在卓越中服侍，在比我更糟糕的情况下，那么我当然应该能够忍受我面临的问题。这应该会鼓励到你。 我向你保证，你已经得到了圣灵的能力。如果你受了圣灵的洗，并且说方言，圣经说，当你方言祷告时，你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，我们的屏幕上有一个号码，知道吗？你可以打电话，有人会跟你一起祷告。但当你开始说方言时，就好像搬动了开关一样。经文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我们感到沮丧是没有理由的。我并不是说不会有事情发生，但我们抑郁和放弃是没有借口的。神已经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。我们还有这些例子，如果约瑟做到了，他没有救恩，也没有圣灵的洗，那么赞美神，你和我也都能做到。